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传福音的生活。我很快的跟大家就是 go through 一下我们已经讲过的五次的讲道哈。第一次我们讲的是结交朋友，还有结交传福音的朋友，还有做个人见证。第二次我们讲到切入正题，还有如何来处理一些的反对意见，回答一些疑问。那第三次呢，我们就介绍了如何很快的就把四律讲一次，而且我们还讲了计时栽培。那第四次呢，我们详细的讲了如何来具体讲述第一和第二律。那当然了，上一次我们讲的就是如何来具体讲述第三和第四律。那么今天就到了我们最后一讲了，那就是总结还有提高。这个图就是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一些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来讲总结和提高啊，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传福音的生活。讲这个之前呢，我就想跟大家讲两个小故事。而讲小故事之前呢，我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历史上面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和战国呢，实际上是虽然是好像是同一个阶段了，春秋战国实际上我们知道分成两段了，一个就是春秋的时候，然后到了战国就剩下七个国家了。那么春秋和战国了，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不一样的。春秋的战争呢，通常是规模比较小，而且都是那些贵族才能够出战的啊，平民百姓还不够资格去打仗，而且他们打仗啊都是为了一个很高尚的很正义的理由啊，而且都是为了争霸，为了争霸他们总要搞一些很高尚的理由啊，什么仁义啦之类的啊。这个到了战国了那就不一样了，到了战国那个平民已经可以去打仗了。而且当时的战争的规模非常的大，就是以那个攻城略地，而且以那个杀戮人口这么为目标的啊。因为当时的那个公路啦、桥梁啦，还有后勤的补给啦，这些方法技术都已经发展起来了，所以能够大规模的提供这个后勤，所以能够大批的兵运去打仗，所以他的那个战争就非常的残酷。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了，就是一个社会的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候了，就是各家各派就对这么一个大变革了都有不同的看法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百家争鸣的这么一个景象啊。那当中呢，我就想介绍两个，就是有一派主要就是儒家了，他就是认为这么的大变革太快了，这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儒家的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孟子啊，他就有一个预言叫做揠苗助长啊，他对这些变化他觉得太快，这个不好啊。这个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小故事大家都听过了，就是有一个农夫，他种下了这个苗上去了，他觉得他长得慢，哎呀，这么慢怎么办呢？我要帮帮他。结果他有一天呢，他就去每一根苗就要帮他拔高一点啊，帮助他成长嘛。结果拔完以后，因为这个是违反规律的嘛，我们这里当中我们是这个农工大学，这个就知道了哈。你把这个根就断掉了嘛，这个根就坏掉了，所以这个苗第二天就死了。孟子就用这个来说， 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加速的，你要符合它的规律啊，你不能加速的，加速是不好的，太快不好，这是孟子说的哈。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另一家，这个叫做韩非子啊，这个是个法家啊，法家是他是啊只讲目的哈，手段是不重要的，他就是讲了一个叫做守株待兔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啊，看见一只兔，那肯定是一只傻兔啊，跑得太快，一头撞在树上就死了。这个人一看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好方法啊，这个兔撞在树上就死了，那我何不我就在那等，守着这个树啊，等还有没有其他兔来撞死，那我啥都不用干了。于是你看这个人他就坐在这里整天就等这个兔来撞死在这个树上啊。当然这个事也是非常的荒谬了，他是讲这个不能等，有些东西你等它是不会发生的，你必须就是用采取一切的方法一切的手段让它发生才行啊。这就是守株待兔，一个就觉得太快不好，一个就觉得不能等，我们要做些什么啊？要快是好的。那好啊，这个跟我们今天刚才念的经文是有关系的哦啊。你看哈，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个看起来我们能够在当中看见什么？这个他说得时不得时，这个好像这个有一种迫切感是吧？然后他又说忍耐，这个好像也不能太快，那这个还不明显啊。我们来看吕正中的译本，吕正中的译本就很明显了，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急切力行啊。他是一方面他说了急切哈，另外一方面他又说用百般的恒忍和各样的教训让人知道啊，让人知罪，责备人，劝勉人。你看一方面他说急切，另外一方面他又说恒忍，那到底我问大家，到底是急切好了还是恒忍好了啊？到底应该是拔苗助长还是应该守株待兔啦啊？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呢啊？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哈一个问题。那我就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啊。看这段视频之前的话呢，我先讲一下，你看的过程当中你留意那些人的表情哈，这是一段传福音的视频，你留意那些人他们的表情好不好？我现在就放了哈。
让我们的心灵休息，但上帝说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真知道有一位主在掌管我们的生命，真知道有一位主将来他审判我们一切的罪，当神降临的时候，我们一切的过犯将像放电影一样，人不知道我们的罪，我们自己知道，可是神知道，唯有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错事，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不要做错事，告诉我们的孩子应当行善，可是我们自己反而还在做错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行不出来，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被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压力压制，我们不得不去做，甚至我们为自己找借口说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们也这样，可是上帝说如果大家都要下地狱，你也要下地狱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却不行道，所以今天上帝说他来，他不但让我们知道，他更给我们一个行道的力量，就像一个人掉在淤泥当中，他知道他要往上爬，可是他越陷越深爬不出去，倘若他接受那一双从上面而来的手，他就有足够的力量挣脱一切的罪恶。今天或许在我们当中有的人陷在骄傲里面，在仇恨里面，在嫉妒里面，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可是我们难以摆脱。
好啦，大家看完了，有没有留意到附近的人那种反应啊？那种冷漠还算了，那种嘲笑，那种 偷偷的笑那种感觉，我们看了是不是觉得很难过？这个人啊，我们必须说他的勇气可嘉，但是效果真的不好。不要说这个福音没有传出去，甚至呢就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让以后的人呢去传福音呢都有困难的哈。我们不能就因为觉得自己舒服就好了，我把福音传出去舒服就好了，不管这个结果，这是不行的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见，有没有想起拔苗助长这个成语啊？啊，是不是你太快了，反而就有反效果，这是不行的。但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守株待兔的例子啊，这是一个2019年的统计哈。这个2019年的统计呢，你看看，他说过去的六个月当中，他问那些去教堂的基督徒哈，他说你们有多少次跟人家分享啊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看的他的那个比例哈，有 55% 的人从来不讲啊，一大半的哈，有 24% 的人六个月讲一到两次，也就是说半年或者三个月跟人家分享一次，有 12% 的人三到五次，也就是说一个月一次都没有啊，就 12% 的人。然后呢啊，剩下的呢就是有 5% 是6到10次，然后 1% 是11到15次，16次以上的啊，这些可能就是比较常常传福音的人，只占 3%。 那我们把后面这三种加起来哈，你看，也就是说每月至少讲福音一次的，那总共只占了 9%。也就是说有 91% 的人一个月平均起来一个月讲一次都没有。那你看这是不是觉得很悲伤啊？同样让我们觉得很伤感，是不是？可能这些人就是因为看见有一些传福音的人啊，传得太快了哈，他害怕像他那样，又或者说他怕他传得不好，反正各种各样的考虑，他就不敢去传啊。这个是不是让我们想起守株待兔啊？啊，他们这91%的人就觉得那9%的人去传就好了啊。这个是啊，他们不是他做的，这个就是让我们想起守株待兔，太快也不行，太慢也不行。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经文上面来。现在你看我用红色我 highlight 了不同的字了哈。他劝我们要用百般各种各样的忍耐哈，各种而且各样的教训，各教训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训啊。有些人我们要责备他，有些人我们要警戒他，有些人我们要劝勉他。我们来看哥罗西书，这个啊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哥罗西书1:28，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啊。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哈，因为啊常常做教会的圣工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要用诸般的智慧。很多时候了，就是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教导，但是呢，圣经里面可以从耶稣的教导，还有从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哈。再加上我们的祷告，再加上我们啊在主里面一起来同工的时候了，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有智慧，这就是诸般的智慧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劝诫人，而且要教导。你看跟上面又稍微有一些不同啊，上面就说责备警戒，我们呢下面是劝诫教导。总而言之，我们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上面提到百般各样，下面讲到诸般，这些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要用各种各样我们能够想得出来的方法，为了神的事工。 我们尽量把这件事情做好。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提到专心。我们要专心，只要专心的时候就好了哈。所以你看，虽然前面那节经文好像有些矛盾哈，无论得时不得时，好像很迫切。然后呢，他又提到百般的忍耐，好像呢又急不来。但是呢，其实这个两方面都不矛盾。一方面，我们不要急到一个地步就把这个事情给搞砸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我们是要做的。我们不能说等啊，我们不能让别人去做，我们自己要做。而且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们要专心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啊，这个经文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应该生活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我们生活里面就要方方面面要留意到传福音的机会，传福音的这个契机啊，我们要活出那个基督徒的样式出来，同时我们要去传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下来就接着看上一次巴拿巴讲到的融合主义，还有这个处境化。大家假如上次没有来或者已经忘记的，我就再 跟大家复习一下。融合主义是讲，就是已经把这个信仰跟世俗已经融合起来了啊，已经就是说不能保证这个信仰的本色，根本的核心的部分都保持不住啊，只是带有一些皮毛的东西，不重要的东西啊，更它的主体已经成为了这个世俗了哈。你看那个这个左边这个图，就是当时景教在唐朝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啊一些图哈。你看这个图，看那个当时巴拿巴说了，看上去就除了这个帽子还有这个手杖上面有个十字架以外，其他的就跟这些佛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是融合主义，已经不能保持它的本色了。而处境化呢，相反啊，有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啊，不是核心的部分，不是核心的教义啊，而且这个是为了传福音的方便，为了把福音更好的传出去，我们可以放弃一些文化上面、习俗上面一些非福音部分的，我们可以将就一下哈。这个戴德生，你看他来到中国哈，他不习惯了，穿着这种唐装的衣服。我看了那个戴德生传哈，他说他最不习惯的就是那种中国人的袜子哈，那个袜子是没有弹性的，穿起来那个脚非常的不舒服，而且不吸汗的，就是那个汗不能像那个他们的袜子那样哈，能够穿起来很舒服，而且能够保护这个脚的健康。他这个中国的袜子都没有，他都来穿这个袜子哈，穿这个唐装哈，甚至就是这个清朝的这些啊衣服。这就是处境化，但是他传福音的部分他一点都不妥协。那我还跟大家除了这个的话呢，我还有一些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那就是向穆斯林传福音。向穆斯林传福音呢，其实我们也有处境化哈。我们的做法就是，他们喜欢绿色，他们的古兰经是绿色的，所以我们送圣经给他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要送这个绿皮的圣经给他啊，就是你看这里有两版圣经都是绿色的，哎，他觉得这个绿色特别圣洁哈，他觉得从神来的东西就应该是绿色的，这个我们无所谓啊，我们圣经没有说一定要这个封皮是什么颜色的，这个我们无所谓，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圣经弄成绿色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他觉得绿色很重要，我们就同意他啊，我们就拿着绿色的圣经去跟他分享啊，他觉得绿色很重要，我们可以。 但是有一些部分是不能妥协的。那比如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教义的部分啊。他们的古兰经里面他认为有五个先知啊，他的五个先知就是挪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你看耶稣他也是一个先知啊，他没说耶稣是坏人啊，他说耶稣也非常非常的好啊，是个先知。但是呢他有一个最后的先知就叫穆罕默德，而且他认为最后那个先知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先知啊，他有这个 final say 啊，他说的才算数的啊。我们能不能处境化？我们能不能就这样跟他说，哦是啊，我不是讲耶稣吗？我就跟你讲耶稣，然后呢只不过我为了讲呢，我先同意是这个穆罕默德是最后而且是最大的，但是在这个框架底下啊，我跟你讲耶稣，我讲他啊，就是他的真理，他的教导如何如何好啊，对他对我们如何如何重要。我们要是这样去传了，其实阻力会少很多的。我们真的去跟穆斯林传哈，先承认他的穆罕默德说的东西是最重要，然后在这个框架底下我们去讲耶稣，那肯定就是很容易被他们接受，是吧？但是这就是处境化，那这就是融合主义，这是我们就把我们的核心信仰这个核心的部分给放弃掉，这是不行的，这是融合主义是不行的。所以你看处境化就是我们可以绿皮的圣经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要把他跟他讲清楚，耶稣是救世主，耶稣跟着其他的五个先知是其他四个先知跟耶稣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耶稣就是救世主啊，这个就是处境化哈。那我们接着来看宣教的处境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考虑到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等等啊，这一些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我们就是在这方面我们要贴近对方的需要哈，所以在一些不是信仰的核心部分可以就是采取他们的方式啊，就是好让他们更好的接受，这是宣教的处境化，这是宣教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我们去传福音呢，实际上也有类似的东西。那这是我讲的哈，我觉得个人布道也要处境化。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人家传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对方的性别、年龄、学历、经历等等啊，就是说啊，对方的性别假如是女生，她比较注重情感方面的啊，男生他比较注重理性方面的，年龄也是哈。我曾经向一个当时向一个刚来美国没多久的一个留学生传福音哈，很多年以前了，我跟他讲啊，这个人的生活比较顺利哈，他家境比较好啊，也很年轻嘛，没有什么经历。然后我向他传完以后呢，他就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他不接受。那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生活像什么吗？我告诉他生活像洋葱啊，洋葱啊，他一听他就哎呦，他就很来劲了，生活怎么像洋葱呢？我就告诉他，生活就像洋葱一样，当你一片一片往里面剥的时候，总有一片会让你流泪的。我说你的年龄还太小。我问他多少岁，他说他21岁，我说我当年37岁啊，我说我比你年长16年，我说我真的希望我有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人向我传福音啊，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遭受了很多受了很多苦啊，这个苦是白白受的，因为我不认识这位耶稣啊。当时他听了以后他就很感动啊，后来他就接受了。就是考虑到这个年龄 我们去跟他传福音啊。当然了，我后来才知道，我那篇真正让我流泪的洋葱还在后头了啊。好 ，anyway， 啊，考虑到这些，那就是个人布道的处境化。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哦，对了，我们要说的就是没有纯粹的传福音的方法啊，就是说，每一次，其实每一次向人家布道都是处境化的，都是要根据对方这些来这个灵活机动的调整啊。但是基本的信仰不变，那就是我们这本四律，就是基本的福音，就是四律。这个福音要是我们一字一字来跟他讲啊，就是稍微用讲述的方式，用慢的方式啊，有眼神接触的哈、啊，这个跟他一字一句来讲了，讲完大概要二十分钟左右。那这个就是很 pure 的、很纯粹的福音啊。但是啊，这个你要是上 YouTube 上去看有的哈、啊，他告诉你怎么讲，讲完就二十分钟了。但是实际上呢，啊，我们知道有我们需要做一些切入啦，有一些个人见证啦，还有啊，有时候回应一些疑问啦，处理一些反对啦等等哈、啊，这个加起来我们就是45分钟啊，这个就是已经有一点点的处境化了。但是毕竟这个还叫做即时布道，就是说我们现在训练的是45分钟以内把福音给人家讲完啊，能够从不认识到认识，然后呢有一些见证能够把这个讲完，这个呢叫做即时布道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趁机布道，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叫法，好像有趁机，好像有点投机的感觉，是吧？啊，不是有一句说法叫做趁你病要你命啊？这个我觉得趁机不好啊，趁机布道这个叫法不好，我们叫即时布道。那跟即时布道那个对应的，我们就叫做关系布道哈。这个徐老师来讲过的，我们关系布道没有专门去教哈，因为这个太处境化了哈。你长期的、慢慢的跟他接触，你有很多的方式去接近他哈，会跟他讨论很多的问题，那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讲法。所以我们教的时候，还是教即时布道，但是呢，从即时布道到关系布道了，这个是有一个啊，我们一个自己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学是学即时布道，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应用到关系布道里面，然后呢，我们把它生活化、常态化。但是关系布道的过程当中用的，还是四律里面我们已经学过的这些最根本最基础的概念，我们先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跟他们用关系布道来慢慢向他传啊。那我们呢就是讲一下关系布道，我们有一些平时有一些准备的，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些叫做福音朋友卡片哈、啊。大家要是有一些那些硬卡片，可以用这个格式写起来，每个福音朋友一个卡片，就是记住他的姓名啦、联系方式啦，比如说啊电话、电子邮件、微信等等哈、啊。还有要记住替他祷告的事项，也就是说他的需要，我们跟他接触以后，我们就问他，你有什么我需要替你祷告的哈、啊？这就是他最需要的地方，我们真的要替他祷告，而且我们要把这个写下来，因为下次接触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的问题在哪里哈、啊？这个我们要记下来。我们的福音朋友一多的话呢，这个就会，这个卡片就显得很重要了。当然现在我们不一定用硬纸皮了，因为现在有了计算机，那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记录在那个计算机里面哈，我们就 create 一个 folder， 然后里面呢每一个福音朋友我们 就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啊，那个文件的名就是福音朋友的名字，然后一 click 一打开，那里面就有联系方式了啊，方式啦，还有这个祷告事项啦，啊，就是啊，这里还跟他做过什么见证，还记得吗？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需要，我们有不同的见证啊，我们都把它记下来。这个啊，我上次给他讲了什么见证，之后又讲了什么见证，这样有个好处，避免我们重复的讲同样的事情哈，那他就觉得，哎，你怎么老讲同样的故事？我已经听过了。还有第一律、第二律、第三律、第四律，跟他讲清楚了没有啊？讲清楚第一律，还没讲第二律啊，我第一律打个勾啊。下一次见到他，讲清楚第二律，我又打个勾啊，这个要记录下来。然后还有一些难题啊，他有一些什么困难，那他提过些什么困难，这个我们也要把它记录下来。还有接触的历史啊，什么时候跟他谈过一次啊？圣诞节跟他谈过一次啊，然后呢，到了啊元旦的时候又谈过一次，春节又谈过一次，等等等等啊，把它记录下来，这个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小组，我们也要总结。作为一个小组啊，我们不是很多团体小组吗？我们小组以内有个福音朋友的清单。哪一个家庭或者哪一个个人跟进哪一个福音朋友啊？什么时候出队过啊？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出队的记录，我以后会推这个哈、啊。出队的记录，还有跟进的计划，如何去跟进哈、啊？我们有没有一些外展的计划？能不能做一些外展，能够认识多点的福音朋友？等等等等哈、啊，这些就是作为一个小组有一个总结。那我最后就讲一下。教会也有责任啊，教会做些什么呢？教会就是提供指导还有培训啊，现在我们就做的就是指导还有培训，还有组织大型活动啊。我们7月3号做过一个 Carnival 是吧，那以后呢可以有别的啊，比如说 Potluck 啦，或者啊一些其他的外展等等，都是教会以教会的这个在教会的这个 level 来办啊。还有协调各个单位之间的配合啊，就是这个组跟那个组一起来配合，我们有不同的团契小组啊，也有不同的这个领导人啊，我们之间如何来配合，这是教会来协调。还有呢，教会跟外面的一些机构来联系啊，有时候我们外面会提供一些培训啊，甚至去参加一些宣教大会啦、啊、等等，这是教会的责任。那最的到了最后，我们还是时不时要做一些跟进还有总结。那所以我们传福音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教会，对于我们个人都十分的重要。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一定不是神蒙福的教会啊。假如有一个教会他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在啊其他的事工上面啊，比如说他啊安排很多的啊，团契啦，啊，安排很多的，这个讲座啦，哈、啊，就教这个我们灵命如何提高哈、啊，我们如何来，啊，之间搞好关系。但是，假如这个教会没有去传福音，那么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教会一定会衰落的。不传福音的教会是一定会衰落的哈、啊，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啊，我们传福音应该常态化，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的生活，好不好？那今天我们的正道就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传。主啊，其实你不需要我们去传，但是你还是把这个责任赐给我们，让我们跟你同工同行的时候，更多的我们自己被建造。也求你保守我们这个教会，还有保守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让这个福音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